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下面请听交流稿。读从我做起，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有感。一，想起师父渡我们的艰难，还有什么借口不去开放这一朵花呢？我看到244期明慧周刊中从我做起，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这篇文章后，也想说几句。在我做资料的两年多里，确实有人看来我做真相资料是有条件的，因为我是一名禅机大法修炼者，从外表看来好像是个很清闲无事的人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我也是一个家庭的主妇，只因修大法后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无量的智慧，洗衣做饭购菜料理家务等都由我承担。自从成立家庭资料点后，常常因为动作慢，忙得整天顾不上吃饭。做资料的同修知道我很忙时，就说让我来替你分担一些吧。还有的同修问我，就你这样的身体不便，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家务，还要承担做资料的事情，复印机坏了还要去修，你不感到艰难吗？我说，你会唱《一师恩》这首歌吗？回想起您传法的日日夜夜，泪水啊洒满胸前，有谁能知道您的心酸？有谁能知道您的艰难？有谁能知道您付出的心血？有谁能知道您承受的一切？师父为了渡我们，为了救度众生，为了挽救败坏了的宇宙大穷，付出和承受的一切是难以想象的。我这点不便算得了什么？只不过是按师父要求的遍地开花中的一朵花而已。
回想起你传法的日夜夜，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，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？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？
想着你十年的正法路，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，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？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
我修得不好，写出以上这些知道是不足挂齿的，目的只想提醒那些以各种借口含苞未放的同修，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尽快开放。二，师父鼓励我学电脑技术。以前我是用一台复印机来做资料的，对于电脑技术一直认为自己是难以攀登的。通过学法和不断看到周刊上老年同修学电脑建资料点的心得体会，打开了我这常人观念的禁区。为了进一步把资料点做好，今年三月份买了一台电脑，正在发愁没人教我时，在大街上偶然遇到较懂技术的同修，于是在他的指导下，我从一个连开关机都不会的电脑盲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竟然熟练地掌握了上网、下载、打印等一些应急的技术。我能够这样顺利地学会，其实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对我的帮助和鼓励。例如就在网络封锁最厉害的时候，很多同修都打不开网络，可我却能打开，有时还没按鼠标键，我们的网站就出来了。当时觉得很奇怪，但随后悟到，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帮助和鼓励我呀，真是修大法无所不能。 同修们呐、啊，我们在大法的圆融下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在师尊的伟大正法时期，我们真不能以年岁大、记忆差、文化低、脑子笨、经济条件不允许来作为借口，不去开放遍地开花中的其中一朵，这样就不会像师父所说的走出人来，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。祝同修们，让我们尽快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吧。文化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下面请听湖南长沙大法弟子交流稿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一，入道得法。我是98年底与母亲一起走入大法修炼的，虽然得法较晚，但是也赶上了大法在大陆红传的盛况。那时候得法的人真像师父在精进要旨的悟中所讲的，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入道得法。在学法小组上，总是可以看到不断增加的新面孔，不断有人加入到大法修炼的行列中来。听妈妈回忆，她当时参加99年农历新年的某天，全市大法弟子在某公园举行的集体练功活动的情景。因为刚刚得法不久，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的大法同修，第一次参加这么多同修集体参与的练功，所以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心情也很激动。在练功的时候，感觉到练功场的能量非常大，眼前一片红光，练完功觉得非常舒服。这次集体练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增强了他练功的信心。虽然我没有参加，但听妈妈的描述，我也觉得能感觉到当时的盛况，感受到师父的佛恩浩荡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练功点的每日集体学法练功我们都参加，这段时间虽然短暂，但却让我们也打下了一些基础。二，正法时期突破封锁。99年五月份，我弟的练功学法小组被迫中断了一阵，因为练功点有警车在路边监视，后来换了个地点，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又停止了。99年720，江某某和共产协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，极尽邪恶的镇压大法弟子。在这邪恶的环境中，那些为了治病而来学法的人，那些听信了恶党谎言的人，那些以前非常精进但遭到邪恶残酷迫害后邪悟的人，放弃了修炼。是旧势力利用恶党和人中败类，将师父费尽千辛万苦从地狱捞起的人又推向了地狱，为了按照他们的理，以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而肆意迫害大法弟子。不管邪恶怎样逞凶，真修的大法弟子只跟师父走，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，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这场强加给我们的迫害。在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的这条道路中，都倾注了师父的慈悲呵护。师父时刻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，真修的弟子，师父一个都不会落下。在当时的环境中，由于失去了获得师父心经文的渠道，只有依靠有同修能传来手抄的心经文，而且通常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传到我们手中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2000年，我第一次学会了上网，第一次申请了邮箱。几个星期以后，我的邮箱竟收到了同修给我发来的真相邮件，点击进入便是一个登载了大法真相资料的网站，里面的内容虽然不多，只有一个网页，但里面有一部分师父的讲法和经文，以及大法的真相信息。这让我欣喜万分，我还在里面下载了红银，因为家里的那本被邪恶收走了。打开红银的 Word 文件，我看到里面的最后一行写着， 要了解更多大法信息，请通过代理服务器登录明慧网。哦，原来明慧网上有更多的大法信息，如果能看到明慧网就好了。可是我又不懂得如何使用代理服务器。就在我茫然地找寻各种代理 IP 地址的时候，2002年的一天，我终于又等到了。又在这个邮箱里，我收到了同修给我发来的突破封锁软件花园。我仔细地看了使用说明，马上按步骤突破网络封锁。方法很简单，只要按说明一步一步做就行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家里用的是拨号，虽然速度不快，但是看到明慧网一点点地显示出来的时候，映入眼帘的第一幕就是师父在美国的大山中打坐静观世上的照片。我和妈妈激动地向师父核实，心中感谢师父为我们的修炼所操心，感谢师父的安排，让我们能看到明慧网，看到更多的真相，看到大法在世界各地弘传的盛况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能通过明慧网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，并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在一起切磋了。此事也让我深刻地体悟到，世间万物都是为法而来的，都可以为大法所正用，网络也一样。通过网络，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可以向世人传播大法真相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们，也可以让迷失了归途的大法弟子找到回家的路。后来我将破网软件告诉了可以上网的同修，也将软件传给同事、同学、朋友等，让更多的人都来突破网络封锁，了解大法真相。许多人都喜欢看动态网的新闻，而且有些人还说自己的邮箱里面收到过大法真相资料，但没怎么仔细看，可也觉得可信度不高。现在听你这么一说，再看到动态网里的大法真相内容和图片，才明白了，原来法轮功真的是被冤枉的，原来海外还真的有这么多人在学法轮功啊。能够上明慧网之后，我家里便买了一台打印机，这样就可以自己打印一些真相传单和小册子了，还能够打印明慧周刊等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要求大法弟子要更多地向世人讲清真相，救度他们。今年初，我家又新增加了一台惠普的一体机，可以复印和打印，这样可以制作更多的小册子了。我家里也可以称得上是个小家庭资料点了。小册子、明慧周刊、觉醒等传单随做随用，还有的同修传递来的光盘，将光盘内容刻龙之后便可以自己复制了，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两个人使用真相资料的问题。有些同修家里虽然可以上网，但仍不太敢突破封锁上明慧网，怕被网特发现或监控。在此我想说一说我上明慧网的过程。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怕心，通常是打开明慧网下载了每日的内容和其他真相资料后，马上就下网了。后来越来越多的破网软件出来了，我就不是只使用花园网件了，有时候花园登不上去就用自由门或者无界浏览。看了同修们的破网经验之后，在使用破网软件上网时，心里发一念，同修制作的破网软件是最好的，它是大法弟子的法器，彻底清除网络另外空间的邪恶，绝不允许邪恶来破坏大法弟子上明慧网。这样在家里上网虽是拨号，每每发了正念时，明慧网打开的速度就要快得多，而且明慧网上每天都有技术交流，我也看，有时也登录清新论坛，多看看一些破网应该注意的地方，将自己的电脑整理，将那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和游戏全部删掉，再安装好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、防木马软件。这样，在纯净的心态下，在干净的系统中，使用破网软件时，已经没有了怕心。 而且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人在破网，越多人破网则越安全，邪恶根本无处可查，他又怎么能迫害得了大法弟子？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现在与您分享的是湖南长沙大法弟子交流稿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欢迎继续收听。三，做好三件事。一，学法背法修心性。由于99年720之后，我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似修非修，自己也知道大法好，大法是被迫害的，可是因为懒惰心和执着常人的名利情，再加上学法不够扎实，没有认识到大法的珍贵，所以宁愿将时间花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上，也不愿多拿起书来学学法。直到有一天，突然公司倒闭，我失业了。那个在我看来人人羡慕，工资又高，又能学到技术的工作失去了。在重新找工作中磕磕绊绊，两个多月的时间始终没有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，觉得人生怎么说变就变，变幻莫测。在这段所谓的人生低谷期，我想到了大法，想要重回大法中来。正好当时还没找到工作，在家正好可以认认真真的好好学法了。刚学了两天，有个公司叫我去面试，之后面试通过了，叫我去上班。这份工作工资低，但离家很近，也不需要加班加点的干，工作也算是轻松的了。如果在以前，肯定会闲这闲那，但是现在，我觉得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。除了工资低，其他条件都很好。我悟到，这就是让我去掉利益之心，于是我答应了。为了不落下我这个不精进走了弯路的弟子，为了不让我沦为一个执着于名利情的常人，师父还在慈悲地指引着我。虽然我是关着修的，但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。那段时间学法都很静心，觉得师父的法讲得很高，完全不是99年720时学法的感受了。练功的时候也觉得能量场很强，练站桩的时候真的感受到双手环抱着法轮，浑身都被能量所包围着。以前学法都是以通读的形式，后来看到有同修写的切磋文章中提到，有个同修在720之前就把转法轮熟背于心了，他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一直打坐背法，不听邪恶指使，恶警拿他没有办法，反倒对别的被关押的大法弟子说，你们看他都背到第八讲来了。与这位同修相比，我在外面有条件每天看书学法，却不懂珍惜，学法时还经常溜号没入心。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，在学法中静不下来，实际上等于白学。心想，我也要背转法轮，于是我就开始背法了。可是老是背了下一段就忘了上一段，就这样我反反复复断断续续地背了三遍，第一遍背到第三讲就放弃了，第二遍又从第一讲开始背到第四讲，我又放弃了，第三遍从第五讲背到第七讲又放弃了。觉得背法难，没有恒心，给自己找借口，是说背了又忘记了，岂不是没背？于是我又改为通读大法，直到去年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时，看到有那么多同修写的背法体会，心里佩服，也在想，原来大家都有背法，而且做得这么好。这回我吸收了同修的背法经验，从第一讲开始横下心来，一定要背完一遍转法轮。终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我背了第一遍，我又接着从头背。虽然现在已经快背完第四遍了，但还不能每一讲都流利地背下来。这其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有求之心， 求能通过背法体悟到更多的法理，求快，求速度，能尽快背完，心里就觉得自己修得好，法学得好，能背这么快，等等这些执着心掺杂在我背法的过程中，导致我越求越没有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讲修炼要专一，你不管怎么去修，都不能够掺杂进去其他的东西乱修。我求悟到更多的法理，求速度之心反映出来时，就让我有几段法老是背不下来，记不住，越到后来背法速度越慢。我明白了，这些有求之心造成我第四遍竟背得比第一遍都不流利。当我决心放下执着心，排斥一切不好的心，纯净心态，扎扎实实地背一段就是一段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背了两三页了，并且能够连着一小节一小节地背下来了。二，讲清真相，救众生。以前我多半是通过网络给网友、同事、同学讲真相，发破网软件，有时候去聊天时，有时候是用 QQ 或者 MSN， 用这种方法让一部分人了解了大法真相。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方式除了见不到本人之外，但也能达到和面对面讲真相一样的互动效果。其实这其中也隐藏了自己的执着心、懒惰和怕心。那些不常见面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不愿意多去找他们面对面讲真相，觉得网上讲一样，而且还节约时间，怕面对面讲真相时对方不接受，还说些不好听的话，以后不知如何面对，所以一直都很少面对面跟熟人讲真相。师父在经文《放下人心救度世人》中说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正法进程急速的推进，我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给自己所画的小框框里，要救度更多的世人，就要放下那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执着心。我开始对身边的同事一个个的讲真相，除了口中讲，同事人人都有电脑，就把自焚的真相电子书拷贝给他们看，一看那些就都明白了。过程中发现有些人也接触过大法真相，这样的人一般都很容易接受。接着给同学讲，有机会能遇到的同学就送上真相小册子，后来在网上碰到就发破网软件给他们。对那些生活中偶然碰到的人，有机会讲真相，我一般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讲。讲真相时，当我不带着有求结果的心讲真相时，往往是在轻松的气氛中就让对方了解了大法真相，有些马上就同意退出邪党。当我急于让对方接受真相或者退出邪党时，效果都不太好。当对方表现出一时无法接受大法真相时，会觉得信心受到打击，不想再跟他讲了。如果他有缘能遇上别的大法弟子，让他们去救他吧。这颗不负责任的心将自己应该救度的众生推给了其他的同修去做，其实就是自私的表现。我一定要修掉这颗肮脏的私心。讲真相的过程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，也许一次不够，那么再来一次，直到邪恶解体，当人们不受另外空间邪恶操控，返回自己先天善良的本性时，一定能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的。发真相资料和邮寄真相资料也是讲真相的好办法。上网时，可以从一些人才招聘网站上或者论坛里收集到很多的电话号码、邮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，整理分类之后，便可留下邮寄地址用于寄信，电话号码发到明慧网上给海外同修电话讲真相，电子邮件地址发真相邮件。只要你想得到，师父就会给你安排让你能做得到。只要我们时时心在法上，就能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事。三， 发正念清烂鬼。发正念是师父赐予我们的佛法神通，虽然人的表面空间表现十分平静，但在另外的空间却是正邪激战。特别是心静时发正念，即使我是关着修的，也能感受到被能量包围着。去年写党稿保鲜毒害世人，我单位进门的大厅里也悬挂了一条写党的保鲜条幅，我每天经过那儿都要对他发正念，让他解体，不允许他挂在这里毒害这些职工和进进出出的人。每次发正念都想让他消失，但过去两个月了，他还挂在那儿。虽然我还是坚持发正念，但感到有些消极，怀疑自己的正念是否真能起作用，为什么他挂在那儿还没解体掉。回到家之后与妈妈切磋时，说到自己正念不足，让他毒害世人那么久。妈妈说，邪恶迫害不停，我们就正念不止。你不要怀疑自己的正念有没有作用，你就坚持着做。你别忘了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邪恶条幅不灭，你就应该正念不止。我立刻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了。上班时，再次经过大厅，我心发一念，邪恶条幅不灭，正念不止。而且站在那里发正念一段时间才走。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在经过的短短几秒钟里发正念。等到经过大厅办事时，突然发现邪恶条幅被换掉了。我心里非常平静，我知道正念发挥作用了。当我放下心时，师父帮弟子做了。走在街上看到有警车或者警察，遇到公、检、法、医院等机构，都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这些人和单位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。坐在公交车上或走过路过的人，也发正念清除世人头脑中的一切对大法不好的念头，将法轮大法好打入到他们思想的微观处。既然师父赐予了我们正法口诀，我们就应该充分地利用，时时充满正念。大法弟子所到之处，邪恶都灭掉。虽然修炼差不多七八年，但还是第一次写心得体会，还有许多未修去的执着心，但我就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，一直走下去。能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都是最幸运的。让我们珍惜这一瞬间，值千金，值万金，不辜负师父的佛恩浩荡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吧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